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亲爱的弟兄姊妹，欢迎来到你的话公众号，愿主的话照亮你的脚步，指引你前进的路。今天我们还是要读约瑟的故事，圣经在创世纪的48章到50章。这三章里面谈到了雅各在未死之先为他的儿子们祝福，那么也谈到了雅各的死亡以及约瑟的死亡。最终约瑟死亡之后呢，他的尸体停留在埃及。这就是创世纪的结束。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看到创世纪是开始于上帝的创造，而结束于死亡。开始于生命，结束于死亡。开始于一个新天新地，就是伊甸乐园他们的家，但是结束的时候呢，却是在外邦的地，就是埃及地。他们要等候能够回到迦南地。所以这些呢，都给我们有着很好的意义和教训。那么在学习之前，我们要先来做一个祷告。感谢我们亲爱的救主耶稣，感谢主你保守我们以上的光阴平安，也求主能够与我们同在，帮助我们的学习，让我们可以进入真理，明白主的话，赐给我们每一位都有一颗饥渴慕义的心，也赐给我们有谦卑的心，让我们可以明白学习主的话。求主保守我们不遇见试探，让我们每一位都能够进入真理。祷告祈求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弟兄姊妹平安，很感谢上帝的恩典和保守啊。今天学习完创世纪之后，那么创世纪呢就算是学完了。所以上帝带领着我们的学习，使我们能够平平安安的来学习他的话，领受他的教训，让我们能够一同来学习。所以弟兄姊妹，这样的学习的机会平台都是非常的难得。那么也希望弟兄姊妹呢能够为我们的学习啊祷告，求上帝赐给我们从开始到结束的学习都能够平安，不遇见试探。求上帝能够保守我们的公众号以及我们的网站以及我们的微信群。当然也希望弟兄姊妹可以为我祷告，使我能够不遇见试探，能够有更好的灵性口才，能够把福音的奥秘讲解得更加的清楚和全备，让我们讲的和听的一同得蒙造就，彼此学习，共同成长。好，那么现在我们请翻开创世纪的48章。48章里面是谈到的雅各为约瑟的两个儿子，就是玛拿西和以法莲的祝福。49章里面是谈到雅各为他的12个儿子的祝福，那么也谈到了雅各的死亡。那么第50章里面谈到的是雅各的埋葬以及约瑟的死亡。中间穿插了一段约瑟和他哥哥们的故事。首先在48章的第一节里面告诉我们，这事以后有人告诉约瑟说，你的父亲病了。这里面谈到的这事以后，应该是和47章的结尾应该是相连在一起的，应该是过了没有多长时间。然后就谈到了雅各为玛拿西和以法莲的祝福，然后紧接着是为他12个儿子的祝福，都是发生在同一天。当约瑟听说他父亲雅各生病了，于是就把他两个儿子玛拿西和以法莲带到他父亲的身边。那为什么要带他两个儿子过来呢？他自己过来不行吗？为什么要带他两个儿子呢？我们知道玛拿西和以法莲这个时候有多大。这个时候呢，雅各他已经147岁了。那么雅各比约瑟大了91岁。 所以147岁减掉91岁，那么这个时候呢，约瑟是56岁。那么约瑟30岁娶妻，如果约瑟31岁生下了马拿西，那么从约瑟现在的56岁减掉31岁，那么得出25岁的年龄。那么我们也知道，约瑟这两个儿子呢，一定是在七个丰年之内生的。所以我们就算约瑟在丰年的最后一年，他37岁的那一年，生下了他最小的儿子以法莲，那么就从他现在的56岁减掉他37岁，那么也可以得出19岁的年龄。所以约瑟的两个儿子啊，这个时候呢，他的年龄应该是在19岁到25岁之间，所以可以说已经是一个大人了。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两个儿子他一直以来都是在埃及的王宫中长大的，但是约瑟呢却不希望这两个儿子将来倾向于埃及，或者贪图埃及的这个财富，他希望这两个儿子不要忘记上帝的应许，而要归于以色列人。所以约瑟呢，在雅各未死之前，带他两个儿子过来，可以认祖归宗，就是说能够希望雅各呢，为这两个儿子祝福，坚定他们的信仰。那么这个时候呢，雅各提出了这两个儿子要归在他的名下。什么是归在他的名下呢？就是成为他的儿子。那么雅各的理由是什么呢？就是第四节里面雅各谈到的上帝给他的应许，他说，我必使你生养众多，成为多民，又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永远为业。所以雅各以这样的上帝给他的这个应许来作为他收下这两个儿子的一个理由，就是权柄，就是生养众多成为多民的这个权柄。所以第五节里面雅各就谈到了，他说这两个儿子是我的，因此呢，约瑟这两个儿子就归在了雅各的名下。所以因此啊，约瑟从雅各这里得到了双份的产业，就是长子福分的双份的产业归在约瑟的名下，分别给了他两个儿子，这叫双份的产业。那么第七节雅各谈到了拉结，他说，我从巴旦来的时候，拉结死在我眼前，又说在迦南地的路上，离以法他还有一段路程，我就把他葬在以法他的路上，以法他就是伯利恒。那么这一个地方雅各为什么要提到拉结呢？因为这个时候呢，是谈到约瑟和他两个儿子的时候，这个时候呢正在谈论约瑟还有他两个儿子，所以因此呢雅各回顾到了拉结，就是约瑟的母亲拉结，那么约瑟也是拉结的长子。所以呢雅各他好像心有感触啊，什么感触呢？就是说如果拉结还在就好了，如果拉结还活着就好了，如果拉结能够亲眼看到他的长子约瑟今天有如此大的成就就好了。这是一个非常令人唏嘘的一个惋惜。那么另外呢，也显出了雅各对拉结的思念，他回想起了他心中最爱的那一个人，所以如果拉结还活着该有多好。那么这个时候呢，雅各的眼睛已经怎么样，已经昏花了，已经看不清了。哦，对了，这里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圣经所使用的名字从雅各转换到以色列，这那个名字的用法是非常的有意义的，因为圣经它不会轻易的使用这个文字表达的，他这种文字的表达，名字的转换，一定有它美好的意义的。 所以以色列这一个名字，这一个时候呢，是以上帝给他的应许来谈到这一个关于他后裔的预言的。所以雅各就是以色列这一个时候呢，是在圣灵的感动之下讲出了关于末后的预言。那么约瑟把两个孩子领到雅各的身边，然后雅各呢抱着这两个孩子，抱在他两膝之间，然后呢约瑟又把这两个孩子呢从雅各的怀中牵出来，右手牵着以法莲，左手牵着马拿西。因为约瑟和雅各呢是面对面的，约瑟是面对面站在雅各面前的，所以因此呢约瑟的右手牵着以法莲，对应的是雅各的左手，而约瑟的左手牵着的是马拿西，对应的是雅各的右手。那么这个时候呢，奇怪的一幕发生了，以色列却把手剑搭过来，像剪刀一样的搭过来，右手按在了以法莲的头上，而左手按在了马拿西的头上，为他们祝福。然后圣经说约瑟呢就不喜悦，就把他父亲雅各的手给拿起来说，我父啊，错了错了，这个是长子，求你把右手按在长子的头上。那么他父亲不从，就说，我知道我儿，我知道，他也必成为一族，也必昌大，只是他的兄弟将来比他还大，他兄弟的后裔要成为多族。所以雅各呢就在圣灵的感动之下立以法莲在马拿西以上。那么这样的一个结果也不是雅各他自己的意识的结果，而是圣灵默示的结果。那么这个预言呢在后来也的确得到了应验，因为我们知道马拿西支派在以色列人当中不是那么的出名，反而是默默无闻，但是以法莲支派却不一样。以法莲支派刚开始的时候却不是那么昌盛，但后来却超过了马拿西，甚至于以法莲支派代表了北国的十个支派。人提起北国的以色列国家，往往会用以法莲来代替，所以以法莲昌盛的地步甚至兼比以色列这个名称，因为人们用以法莲这个名称代替了北国以色列的名称。所以雅各在圣灵的默示之下，他立以法莲在马拿西以上。然后在21节雅各谈到了他的信心，他说，我要死了，但上帝必与你们同在，领你们回到你们列祖之地。所以雅各深信他们将来一定能够回到迦南地，承受迦南地为业。22节就讲，并且我从前用弓用刀从亚摩利人手下夺的那块地我都赐给你，使你比众弟兄多得一份。这一块地呢，就是示剑城东边的那一块地，是他从哈莫手里面所买来的那一块地。至于雅各为什么说用弓用刀所抢来的，圣经不是说用钱买来的吗？从哈莫手里面买来的吗？为什么这里谈到是抢来的呢？是用武力夺来的呢？这个呢，很有可能是因为当西面和利未用刀杀了事件的男子之后，那么雅各呢非常害怕，他害怕当时的亚摩利人杀害他们，所以呢上帝吩咐他们离开事件往伯特利去，并且上帝使周围的人害怕不追赶他们。虽然周围的人不追赶他们，但是呢很有可能他们抢夺了雅各所买的这一块地。那么后来呢雅各呢也很有可能回去又把这块地给抢回来了。所以关于这些圣经并没有记载，我们也只是一个推测，但是按照雅各这里面所讲的话，那么应该就是这样的。所以雅各呢就把这一块地啊赐给了约瑟，比众弟兄多得一份。那么后来在他们攻取迦南地之后， 那么他们就把约瑟埋葬在这一片土地上，并且约瑟的子孙就承受了这一片地为业。我们看约书亚记第24章的32节，在约书亚记的24章32节，圣经告诉我们，以色列人从埃及所带来约瑟的骸骨埋葬在示剑，就是雅各从前用100块银子向示剑的父亲哈莫的子孙所买的那块地里，这就做了约瑟子孙的产业。这是创世纪的第48章。好，下面是第49章。圣经告诉我们，雅各叫了他儿子们来说，你们都来聚集，我好把你们日后必遇的事告诉你们。这节经文是紧接着48章的内容，也就是说，当雅各为以法莲和马拿西祝福之后呢，就叫了他12个儿子呢都过来。所以可见呢，这是同一天就完成的事情。那么这个预言呢，是以诗歌的形式来表达的。那么这里面呢，雅各的12个儿子应该也不是按照长幼的顺序，就是不是按照年龄的出生的顺序来排列的。首先谈到了流变，流变嘛是长子，但是雅各呢却以非常惋惜的话来论到流变，说流变呐，你是我的长子，是我力量强壮的时候生的，本当大有尊荣，权力操纵，但你放纵情欲，滚沸如水，必不得居首位，因为你上了你父亲的床，污秽了我的榻。所以流便呢，因为放纵情欲呢，就不能够居首位，所以他失去了长子的名分。因为在创世纪的35章第22节里面就记载到，流便与他父亲的妾毗拉同寝。所以弟兄姊妹，不要放纵情欲。那么什么是情欲呢？圣经里面谈到了三大情欲，在约翰一书第2章的第16节，圣经告诉我们，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这里面就谈到了三大情欲，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什么是肉体的情欲呢？就是为了满足肉体的欲望。眼目的情欲，就是眼睛所看到的。那么什么是今生的骄傲呢？就是内心的罪恶，比如内心的贪婪、内心的情欲、内心的骄傲、嫉妒和纷争等等，都属于内心的这个事情。所以三大情欲嘛，一个是内心，一个是眼睛，一个是肉体。我们再看圣经加拉太书的第5章第19节到21节，在圣经加拉太书第5章第19节到21节，圣经告诉我们，情欲的事都是显而易见的，就如奸淫、污秽、邪荡、拜偶像、邪术、仇恨、增进、记恨、恼怒、结党、纷争、异端、嫉妒、有古卷作凶杀、醉酒、荒宴等类，我从前告诉你们，现在又告诉你们，行这样事的人必不能承受上帝的国。所以弟兄姊妹，这些都被称为是情欲的事情。然后就谈到了西面和利未。流便失去长子的名分之后，那么按理来讲就是应该归给西面或者利未了，但是呢，因为西面和利未残暴的行为，也同样失去了长子的名分。第7节里面告诉我们，他们的怒气暴烈可咒，他们的愤恨残忍可诅，我要使他们分居在雅各家中，擅住在以色列地中。所以西面和利未他们的份是什么？是分居在以色列地中。所以西面支派并不像其他的支派一样， 能够获得一片单独的土地，他们没有的，他们是善居在犹大支派当中。所以西面支派他们的人数呢，是所有支派当中人数最少的，而且呢，没有单独的土地，是善居在犹大的土地当中。我们可以看圣经，在民数记的26章第14节，在民数记26章的第14节，圣经告诉我们，这就是西面的各族，共有22200名。这个是第二次数点民数，西面支派才有22200名，所以呢，人数是最少的。我们再往后面翻到约书亚记19章的第1节，在约书亚记的19章第1节，圣经告诉我们，为西面支派的人按着宗族占出第二咎，他们所得的地业是在犹大人地业中间，所以他们没有一片单独的属于他们的土地，他们的产业是在散居在犹大人的中间。那么同样利未支派呢，也是这样，利未支派也是分居在以色列人中间，他们只是得了48座城。我们看圣经在约书亚记21章的第41节，在约书亚记的21章第41节，圣经告诉我们，利未人在以色列人的地业中所得的城共48座，并有属城的郊野。所以利未人他们也是善住在以色列人中间，但是利未支派和西面支派不同的是，当以色列百姓他们都拜金牛犊的时候，那么利未支派他们没有拜金牛犊，所以因此呢，利未支派的咒诅变成了祝福。在出埃及记的32章26节，出埃及记32章的26节，摩西啊就站在营门中说，凡属耶和华的都要到我这里来，于是利未的子孙都到他那里聚集。所以当以色列百姓他们都在西乃山脚下拜金牛犊的时候，那么利未支派没有参与，所以利未支派的咒诅那么就变成了祝福，对于他们自己来讲是祝福，那么对于以色列百姓来讲也是他们的祝福。所以上帝拣选利未支派给他供圣职，在圣所里面供圣职。所以弟兄姊妹，咒诅是怎么样，是可以改变的。怎么来改变呢？就是要敬畏上帝，远离恶事，那么咒诅就会变成祝福。因为圣经告诉我们，祸福岂不都出于至高者的口吗？这是耶利米哀歌的3章38节，祸福都出于至高者的口。所以弟兄姊妹，每个人的命运，每个人的案卷，不是上帝定的，而是我们自己决定的，是我们自己的行为所造成的。所以每个人的命运呢，都是由每个人所书写的。下面是犹大，长子的权力，长子的福分归给了犹大，长子的权力归给犹大，那么长子的双份产业归给约瑟，那么长子的属灵福分就是祭司的职分归给了利未支派。为什么归给犹大呢？因为犹大他内心的品质呢是非常好。当约瑟被卖的时候，那么犹大呢也不忍心杀害约瑟，所以他建议呢把约瑟呢给卖掉，总比杀掉要好吧。那么当他玛带着这一个犹大的杖和这个玺来给犹大的时候，那么犹大呢就非常直言的，非常诚恳的承认他的罪恶。所以犹大有一颗正直的心，有一颗正直的心并不是说不犯罪，而是说犯罪之后勇敢的承认罪恶，放弃罪恶， 然后就是犹大为便雅悯的担保，为便雅悯的带球，这展现出了犹大他优良的品质。所以因此呢，犹大能够在众子当中得到长子的权柄。犹大这个名字是什么意思啊？就赞美的意思。你弟兄们必赞美你，其实是论到的大卫的王权。那么进一步所指的就是耶稣基督。你弟兄们必赞美你，首先指的是大卫的宝座，然后呢，最终所指向的就是耶稣基督。所以我们知道大卫出自哪一个支派，就是犹大支派，对吗？我们常常听到一个词，就是犹大的伯利恒，大卫是犹大支派。你手臂掐住仇敌的镜像，谈到了大卫的胜利和耶稣的胜利。你父亲的儿子们必向你下拜，是谈到了大卫做以色列和犹大的王，那么也预指着耶稣要做万王之王。那么第九节里面谈到犹大是个小狮子，就是以狮子来比方犹大，其实呢是代表的大卫的王权和耶稣基督他的王权。第十节也是谈到龟必不离犹大，杖必不离他两脚之间。龟乃是王权的象征，那么这个龟呢就是这个杖，龟就是杖。在以前的时候呢，国王手里面会拿着一根杖，那么这一根杖就被称为是龟。当国王坐在宝座上的时候，那么他会把这个杖放在他两膝之间。那么这里面雅各说，龟必不离犹大，杖必不离他两脚之间，只等细罗，就是赐平安子来到，万民都必归顺。这里面是告诉我们啊，大卫的后裔会一直做王，一直做到耶稣的第一次降生，就是弥赛亚的来到。因为细罗就是指弥赛亚，就是指赐平安子弥赛亚的来到。所以王位呢会一直归给大卫，直到耶稣的第一次降生。那么万民都必归顺，因为耶稣被称为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那么第十一节和十二节是描述到犹大的昌盛，这里面谈到犹大把小驴拴在葡萄树上，把驴驹拴在美好的葡萄树上。一般来讲呢，在古时候呢，人们这个驴驹呢是不会拴在葡萄树上的，因为葡萄树啊它并不结实，所以人不会把这个驴驹拴在葡萄树上。但是呢，这里面却论到犹大要把驴驹拴在葡萄树上，就说明犹大这一棵葡萄树呢非常的健壮，所以就代表着犹大的兴盛。那么下面呢也是一样，他在葡萄酒中洗了衣服，在葡萄汁中洗了褂袍。一般来讲呢，这一个葡萄酒和葡萄汁都是非常的贵重，所以人都非常的爱惜。但是这里面却描述到犹大呢却在葡萄酒中洗衣服，在葡萄汁中洗褂袍，说明他的物产非常丰富，代表着犹大的丰盛啊。十二节也是一样的，他的眼睛必因酒红润，他的牙齿必因奶白亮。这里面代表的一个是植物，一个是动物。酒代表的是植物，而奶代表的是动物。所以犹大在各方面都是非常的丰富的，这乃是上帝给犹大的祝福。那么犹大之所以如此的丰富，乃是因为耶稣，因为耶稣出自这一个支派。那么耶稣告诉我们，我是好牧人，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这一个是约翰福音的第十章。那么另外呢，耶稣在和撒玛利亚妇人谈到的时候，那么耶稣也告诉我们，救恩是从犹大出来的，救恩呢、是从犹大出来的。所以呢，犹大是因为基督而丰富，这一个是犹大支派。那么下面十三节谈到了是西布伦支派， 圣经告诉我们，西伯伦必住在海口，必成为停船的海口，他的境界必延到西顿。这里面是谈到了西伯伦他的地界，那么也的确是这样，西伯伦是住在加利利海的旁边，就是在加利利海和死海的中间，它靠近了这两个海。又谈到了以撒迦，以撒迦是个强壮的驴，卧在羊圈之中，他以安静为家，以肥地为美，便低肩背重，成为服苦的仆人。这里面呢，雅各以强壮的驴来形容以撒迦，并且呢，他以安静为家，以肥地为美，所以是谈到了这个以撒迦他以后的他们的后裔呢，是非常的诚实，就是殷实的人，老实的人。他们以种地为业，他们不喜欢争夺这一个权力，就是他们不喜欢争夺政治和权力，他们以种地为满足。那么也的确是这样，后来以撒迦得到了南加利利这一片土地，那么这一片土地呢非常的肥沃。又论到了但支派，这里面谈到但必判断他的民，做以色列支派之一，但必做道上的蛇，路中的灰，咬伤马蹄，使骑马的坠落于后。耶和华，我向来等候你的救恩。我们首先知道但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审判，就是深渊的意思，审判的意思。那么这里面谈到的是但必判断他的民，我们不知道他具体的是讲什么，有可能所指的是士师，因为但支派出了一位士师，就是参孙。那么也谈到了但会成为蛇，就是灰蛇，那么这个蛇呢会咬伤马蹄，骑马的坠落于后，使骑马的不但不能前进，不能冲锋，反而怎么样呢，反而后退，反而坠落，就是跌倒。最可见的但在以色列人当中乃是做绊脚石的。我们也知道这个蛇是代表着撒旦，所以但呢他的工作呢是做这个撒旦的工作。那么具体也不知道他所指的是什么，但我们知道的是但支派是第一个引进偶像的人，就是在士师记第18章里面谈到的米迦的神像带进了但城里面。所以但呢是很有可能是第一个把偶像带入这个以色列人当中的，就是米迦的神像。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最后的新天新地的这一个圣城根基上，我们找不到但这一个门。我们知道圣城是有12个门的，这12个门就是以色列12个支派的名字，但是呢没有但支派。那么另外呢144000人也没有但支派，所以可见呢但支派在后来被除名了。所以18节里面告诉我们，耶和华，我向来等候你的救恩。就是说人对于但支派这个行为是无能为力的，人只有仰望上帝才可以等候上帝的救恩。那么19节里面谈到了迦德，迦德被敌军追逼，他却要追逼他们的脚跟。这里面是谈到迦德他的英勇善战，的确后来跟随大卫的迦德人的确英勇善战。那么亚舍之地必出肥美的粮食，且出君王的美味。这里面就谈到了亚舍他的土地呢是出产美味的。那么拿弗他利是被释放的母鹿，他出佳美的言语。是谈到拿弗他利他这个支派里面呢有这个诗歌的恩赐，会做诗歌，而且呢会唱诗歌。所以从西伯伦到拿弗他利这六个支派啊，那么雅各是很简单的概括一下。但是论到约瑟却不一样了，论到约瑟的时候呢这个预言就非常的长，说明论到约瑟的时候他的心情就怎么样呢，就心花怒放了。所以雅各说约瑟是多结果子的树枝，是全旁多结果的枝子，它的枝条探出墙外， 这里面是形容到约瑟他支派的强大，因为以法莲和马拿西亚这两个支派加在一起人数呢是最多的，而且呢枝条探出墙外，所以马拿西半个支派在约旦河东还有产业。那么也谈到了约瑟所遭遇的苦难，那么这个苦难呢，我们不太确定到底是指着他的哥哥们将他苦害，还是指着以后的这些历史。但不管怎么样，这里面圣经告诉我们，他把握住了上帝的大能。所以上帝在约瑟遭难的时候呢，与约瑟同在，与约瑟同在。那么这里面雅各为约瑟祝福说，你父亲的上帝必帮助你，那全能者必将天上所有的福，地里所藏的福，以及生产乳养的福都赐给你。并且谈到了你父亲所住的福胜过我祖先所住的福，如勇士的山林，至极的边界，这些福必降在约瑟的头上，临到那与弟兄迥别之人的顶上。那么这段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雅各为约瑟所住的福超过了任何人为他所住的福，超过了他的祖先的这个福分，给那与弟兄迥别，就是分别嘛，之人的顶上，就是头上的意思。这一个是约瑟。那么便雅敏是个撕掠的狼，早晨要吃他所抓的，晚上要分他所夺的。那么这里面呢是预言到便雅敏支派的残忍，而且也谈到了便雅敏支派都是勇士。便雅敏支派一个是残忍，一个是勇士。那么这些呢是雅各为他的十二个儿子所祝的福，其实呢也是一个预言，到以后呢都应验了。然后下面是谈到了雅各的去世。雅各说，你们要将我埋在麦比拉田间的洞里。所以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呢都埋在了这个洞里，也包括他们的妻子也埋在了这个洞里，就是亚伯拉罕和撒拉、以撒和利百加、雅各和利亚都埋在了这个洞里面。圣经33节告诉我们，雅各嘱咐众子以毕，就把脚收在床上，气绝而死，归他列祖那里去了。说明雅各呢，他是非常安详的死亡的。他死亡的时候呢，没有受过什么痛苦，他是一直非常平安的离开世界的。他享年147岁。那么50章紧接着就谈到了约瑟，就是雅各的儿子们为雅各的哀哭。首先呢，是约瑟照埃及人的规矩，熏了他父亲，熏了40天。就是约瑟呢把雅各按照埃及人制作木乃伊的规矩呢，把雅各呢做成了，就是熏成了木乃伊，以便保留他的尸体。40天满了之后呢，为雅各哀哭了70天，一共是110天。然后约瑟获得法老的允许，带着父亲返回这个迦南地，把父亲埋葬在麦比拉田间的洞里。那么雅各埋葬的时候，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就在那里大大的嚎啕痛哭。所以这里面的词就是嚎啕痛哭，然后是极大的哀哭。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创世纪的结尾，它以哭来结束，以死亡来结束。所以它告诉了我们什么呢？他告诉了我们，起初上帝创造天地，那个时候一切都甚好，但是因着人类的犯罪，那么人就会哀哭，最终的命运就是哀哭和死亡。这就是雅各、以色列他的一生就这样结束了。那么雅各死亡之后呢，约瑟的哥哥们就这么想，约瑟的哥哥们啊，心里面想，恐怕约瑟怀恨我们，现在父亲不在了，恐怕约瑟他要报复我们了。所以他们就打发人去见约瑟，把这些话告诉约瑟。从前你哥哥们恶待你，求你饶恕他们的过犯和罪恶， 如今求你饶恕你父亲上帝之仆人的过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他们对约瑟说这话，约瑟就哭了。约瑟为什么哭呢？因为约瑟看到他的哥哥们不信任他，到如今还在这样去想他。所以约瑟看到他的哥哥们不理解他，所以约瑟呢就非常伤心的哭了。所以弟兄姊妹，约瑟听见他哥哥们这样讲，所以约瑟就非常的伤心。那么约瑟就安慰他的哥哥们，并且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他以亲爱的话安慰他们。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饶恕。真正的饶恕是不计算别人的恶，是从心里面的饶恕，并且将荣耀归给上帝。那么这种饶恕也就是基督的饶恕，因为基督他饶恕了我们，所以我们也应该饶恕别人，像耶稣一样的饶恕，像约瑟一样的饶恕。所以弟兄姊妹，创世纪的结尾也谈到了饶恕，这个结尾是好的，弟兄团圆，弟兄们之间没有任何的隔阂，能够彼此饶恕，这代表着耶稣他的饶恕。那么后来就谈到了约瑟，他一共活了110岁。约瑟在临死之前就对以色列人说，我要死了，但上帝必定看顾你们，领你们从这地上去，到他启示所应许给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之地。又说，上帝必定看顾你们，你们要把我的骸骨从这里搬上去。所以约瑟在临死之前对他们说信心和鼓励的话，使他们不忘记上帝的应许，并且说上帝必定看顾你们，那么到那一天你们要把我的骸骨从这里呢搬上去。所以约瑟死了，110岁，人将他熏了，如同熏雅各一样，然后呢把他的尸体收在了棺材里，停在埃及。所以在之后的几百年当中，约瑟的棺材一直提醒着以色列人，使他们知道他们在埃及是寄居的，提醒着他们想起上帝的应许，就是约瑟临死之前给他们所讲的话。所以约瑟的棺材乃是一个时时刻刻的提醒。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看到了罪恶破坏了上帝的创造，罪恶破坏了生命，破坏了平安、喜乐和幸福，罪恶带来了死亡、灾祸、痛苦和眼泪。然而上帝是有应许的，正如约瑟对当时的以色列百姓所讲的应许，上帝必会带你们上来，到那时你们要把我的骸骨从这里搬上去。所以约瑟的骸骨对于他们来讲乃是一个时刻的提醒。那么今天也同样的，上帝给我们也有应许，就是他要接我们到他那里去。弟兄姊妹，主一定会来的，他一定会再来的，他要接我们到他那里去。那么今天是什么在提醒着我们呢？乃是耶稣的死，耶稣的十字架。约瑟的坟墓提醒着当时的以色列人，那么今天耶稣的死亡提醒着今天我们每一个属灵的以色列人，他告诉我们他一定会再来接我们到他那里去，并且他告诉我们，我们在世上是寄居的，我们在世上是暂时的，是客旅。并且耶稣的死亡告诉我们罪恶的性质，罪恶的结果是多么的可憎，乃是死亡，以至于非要耶稣替我们而死，我们才能够获得脱离罪恶，获得永生。所以创世纪之后就是出埃及纪，以色列百姓他们还带着使命，要准备把约瑟的尸首从埃及带出去。那么今天我们也要出离世界，准备进入天上的迦南美地。 那么学到这个地方，就算是把创世纪呢给它简单扼要的给它概述了一下。因为我们是周年读经嘛，所以只能够呢每天读三章左右的圣经，所以我们只能够给它做一个简单的概括，希望能够帮助大家先熟悉熟悉圣经。那么谈到这个地方，我也列了一个约瑟和耶稣的对比的一个图表，我已经把这个图表放到了文章里面，大家可以自己去看，就是约瑟和耶稣基督的对比图。首先第一个方面，约瑟被他的亲兄弟所卖为奴仆，那么耶稣也是一样，被他所亲爱的门徒犹大所出卖。那么约瑟的哥哥们由于嫉妒，所以把约瑟呢卖为奴仆，想要拦阻这个梦的应验，反而促成了梦的应验。那么同样，耶稣时代当时的祭司长老和法利赛人，他们恐怕众人都跟随耶稣，所以由于嫉妒呢，就把耶稣给钉死在十字架上，但是却正好促成了耶稣作为弥赛亚登基为王的加冕典礼。第三个，约瑟被卖为奴仆，却成为了他父家以及埃及全国的救星，但是呢，却没有减轻他哥哥们的罪过。那么同样的，耶稣被他的敌人啊钉死，也同样成为了世人的救赎主，但是呢，却丝毫没有减轻杀害他之人的罪过。这是第三个方面。那么第四个方面，约瑟因为他的品德的良好而被诬陷下在监牢当中，那么同样耶稣圣洁的生活对于当时的人们来讲乃是一种谴责，所以因此他们定了他的罪。这是第四个方面。那么第五个方面，约瑟饶恕了他的哥哥们，那么同样耶稣饶恕了那定他的人的罪，并且也饶恕了我们所有人的罪。所以我列举了五个方面的对比。那么另外呢，我还做了一个从雅各到约瑟的一个年代表，就是从雅各的出生到约瑟的死亡，我做了一个这样的一个年龄的表格，大家可以拿去参考一下。那么也希望弟兄姊妹能够把我们的学习分享出去，邀请别人和我们一同来学习主的话，因为耶稣告诉我们，白白得来也白白舍去，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成为福音的使者，把福音宣扬出去，邀请别人和我们一同来学习。那么还没有关注公众号的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公众号，想要进群的或者加我的微信咨询的，可以扫描最下面的二维码加我的微信。好，愿上帝赐福给大家。那么我们最后呢来做一个祷告。救主啊，我们感谢你，赞美主你的恩典。救主啊，起初你创造了天地万物，一切都甚好，你将生命放在我们里面，你也把生命树的果子赐给我们吃，但是由于我们人类的犯罪，导致了罪恶进入世界，以至于有眼泪、哭嚎、嫉妒和纷争，甚至于最后的死亡。我们看到了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他们都没有逃过死亡的命运，而约瑟他的尸体也最终停留在埃及。救主啊，我们看到了罪恶带来的性质是多么的可憎，多么的可怕。愿主能够饶恕我们的过犯，如同约瑟饶恕他的哥哥们一样，也能够救我们脱离罪恶的捆绑，帮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彻底的悔改，放弃罪恶，使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都能够相信主你第二次的再来，让我们能够警醒预备，时刻准备离开这一个罪恶的世界，离开这一个属世的埃及。主，我们感谢你，也感谢主你保守我们，使我们平安的把创世纪能够学完。 那么从明天开始，主啊，我们要学习出埃及记，也求主向我们施恩，求主施恩的手帮助我们，引导我们，赐给我们平安，帮助我们的学习能够进入真理，感谢赞美主。一切荣耀都归给天父，祷告祈求不配，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